好，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八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你，因为我们真知道你是万福的恩源。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从你而来，而且我们活着有气息也都是你在保守我们。天父啊，你自己就亲自来引导我们，恳求主今天借着生命记前面1-4章的学习，让我们真实看见你要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把你的话记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可以谨守遵行，能够从你得福。求天父你自己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来接受你的话语，不仅听也能够听见，不仅听见也愿意来顺服。谢谢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起，这个特别的难受。是哦，谢谢。好，那个我们上一次的课哈，我们上一次课是讲了生命记的概论哈，概论讲到生命记书名的来历，他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这个背景，还有写书的时间、地点和大纲的分段。我们讲说《生命记》其实就是摩西的三次讲论哈，所以它的段落非常的清晰，一共可以分成四个大段。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先讲四个大段里面的第一大段。第一大段呢是1-4章，也就是摩西的第一次讲论。如果你翻开你手上的那个这个讲义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在这第一大段的里面呢，其实今天要讲到五个点。第一点就是讲到全书的引言，是从1章1-4节。那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哈，那个这个引言部分。然后第二大点呢，就是第一大段的有五个点。第一点是全书引言，第二点呢是历史回顾。历史回顾是从1章5节到3章46节，差不多是用整整3章的篇幅来摩西来做一些历史回顾。那然后到了第三部分，就第4章1-40节。就讲就摩西呼吁以色列民要来顺服神的命令，又出来了好像。然后等到那个4章41-43节是设立逃城啊，那个才几节的内容。那最后是摩西在那里讲说，他是在这个地方臣民出埃及后所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哈。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大概的看到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那第一大段哈，我们已经上一次就讲了，所以我就不再讲了。他就讲到摩西在这个地方哈，又出了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哈，在这里，而且那个时候第4节说他已经击杀了那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恶，所以那件事情全部都做完了这些事情，现在是来到了这个摩亚平原来跟以色列人。你看，其实这一段上次也讲过了哈，所以我只是稍微的跟大家 review 一下。那1章5节，摩西就在这个摩亚地讲律法说，然后就开始来回忆上帝他在河烈山，就是在西乃山哈，西乃山小于我们，你在这里住够了，要取行要走了哈。所以这一部分哈，到八节我们都讲完了。那今天我们要读的呢是从第9节开始。那今天的内容其实很多，所以很多的地方我不能够那么仔细的去讲，但是你的手上一定要有一本圣经，你打开圣经，然后我说第几节我读一下，你就要把这个内容可以看过去哈，因为时间非常的紧。好，那个我们今天呢是从第9节开始。第9节呢就是讲到那个摩西他就说哈，我把你们带出了那个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带出了埃及以后呢，他们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他就跟他们讲说，管理你们的重任，第9节哈，我独自担当不起。所以管理以色列民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那然后到第十二节，摩西又说，带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在这里可见摩西哈，因为他觉得这个重担太重哈，不能够担当，所以他就设立了，就是在以色列民中开始设立官长。这些官长呢，就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就这些人一起来承担管理的责任。那个这些人呢，管理百姓有一个准则，其实就一个准则，只有一个准则，就是什么？按公义判断。他说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当时哈，他那个摩西是以这样的一个叫什么？一个准则来管理百姓，这个是非常的你就可以看见这不是出于人的，是出于神的。因为我们人呢，你要判断，你常常会什么？会按自己的喜好，哎，这个人漂亮一点，或这个人丑一点，或这个人他还说你不管是弟兄还是寄居在我们这里的外人呢、但是你都要按公义判断。这件事情真的是在管理哈，在这个管理的这件事情上，按公义判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知道那个我好多年前哈，在中国坐公共汽车，就有老人家上车就不肯买票，那个售票员就说：“老人家你要买票啊？”他说：“我都这么老了还要买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实行老人的那个就是什么不用买票，但是他至少他没有带老人证。那个售票员就叫他，要不你就出示老人证，要么就买票。结果他就说：“我这么老了还要买票？”那其实这个就不行。现在哈，有的人就是碰瓷啊，就搞得大家就觉得好像，哎，这个人很可怜，你就应该可怜他，你就不是按公义来审判，这个就给这个国家的管理带来很大麻烦哈，很大麻烦，其实是不好的哈，是不好的。这里就讲到摩西独自不能担当重任，所以要有官长来担当，而且他们来管理的一个准则就是要按公义判断。我们很快的就过去哈，十九节，我们就来看十九节。不，我觉得在这里你也看见说，摩西那么伟大的一个人哈，他独自都不能做很多事情，一定要别人来协助他。所以其实在教会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所有的事情，必须是弟兄姐妹叫一起来服侍啊，才能够做，才能够把这个神国的事情做好。那我们从十九节我们来看，那这件事情是他们我们说他们不是走了十一天的路吗？就到了加底斯吗？那在加底斯那个地方呢，他们哈，他就说他来了哈，到了加底，就我看哈，怎么在这里哈，他就说他就来到了加底斯，第二十二节，他说你们都就近我来，就是 all of you came to me。 所以其实就看见说他们到了加底斯以后上帝就说那个地方你要去得了，你要进去得那个地方了。结果呢，所有的人呢都就近我，英文是 all of you 都来到我这里对我说我要先打发人去。所以这个 initiate 不是摩西，是那个以色列人到了这里以后，他说他要去他说我们要打发探子去。那摩西也就让他们去了。结果他们去了以后呢，回来呢，他们就回报哈，二十五节，他们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是美地。所以上帝说我带你们进去的那个是牛奶与蜜之地，是很美的。他们也怎么样看了以后回来说什么？是美地。所以可见神没有对他们说谎，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应该知道说，诶，神已经叫我进去，而且说要那前面还说你不要惧怕哈，你不要惊慌，你就是去得上帝要给你们的地。结果呢，他们怎么样？你看到二十六节，他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所以他们害怕，他们不敢去哈，不敢去。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他们不敢去，结果呢，就导致很大很大的一个 一个以色列民就有很大的一个流浪的过程。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到32节他就说不信上帝哈，那上帝其实在出埃及的时候也好，在这个一路上也好，他说你看哦，在你这个一路上上帝是白天就是什么云柱，黑夜就火柱，一路来照着他们，他们还是不相信上帝。所以呢这个34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不能见我起誓给你们列祖的美地。所以如果一个人的不能够信上帝的应许的话，他连见那个应许美地都不，你不要说见，你见都不能见啊。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那个信心啊，如果没有信心那个后果是什么，如果没有信心你根本不要想到见啊那个应许美地。那些的那个约翰福音那个主耶稣怎么讲的，主耶稣说你如果不重生你不能够见神的国，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你看见这两个的差别哈，差别。 anyway 接下来你就可以看见说接下来神就对摩西说你不能够进那个地，但是呢约书亚他可以进去他可以进去，你要勉励他，你要勉励他让他进去。那至于你们呢，你们要去再往旷野的地方去。所以他们后来就在旷野他这里是就是加底斯，他们就是要去探测那个窥探那个地的地方，结果他们不能进去，那上帝就让他们回去，就在旷野的地方绕行绕行。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觉得说哇这个好像得罪神了，我得要去他们说我要去，神说你不能去，而且在怒中起誓说你不能去了。他们怎么讲，他说我要去。所以结果呢他们就怎么样，他说我们得罪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这个时候摩西跟他们说得很清楚，你不要去了，你去的话怎么样，神不跟你在一起，所以你去的话一定会失败的。结果呢怎么样，他们信吗，他们信不信还是上去，结果怎么就失败了。那失败了以后他们回来45节他们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号，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这个日子不是一天两天，是38年。那我们就在这里看见说哇这个以色列人的不信带给他们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我现在就把第一章呢很快的来跟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我先呢要把这个哈跟这一节经文跟大家看看清楚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总结。那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说，接下来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就是回顾，就是从西乃山在西乃山上对他们说你要起行去，然后你就看见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在第五节却说摩西在摩亚地讲律法，那讲律法后面却是什么，那么多的回顾。那我们再仔细看这个律法，如果是用英文的话我就更清楚，他说摩西就在摩亚地 expound this law， 那 expound 就阐述哈 this law 就这个律。我想哈 law 哈，我们常常说法律，其实在这里更是讲到一个律，就是神的律。大家知道神的话一出来就是律，是不能够更改的，不能更改的。就像我们说地球引力重心反正就是所有的那个物理定律，大家学物理你就知道那个是 law， 那个是不能更改的。这是也是一样的，神的话出来就是 law。 那到底神讲了这么多的这么多的以色列民的经历，到底要 expound 就是要跟我们阐述什么样的律呢？那我就跟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在西乃山待久了，你们要起行去得应许之地，所以神要他们去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这个是律。 神的子民蒙救赎，一定要进去应许之地，你不要在外面漂流。第二个是摩西独自担当不起重任，这个也是律，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担当所有的事情。第三，在这里啊，神所应许的都是真实的。神说那里是美地，你就要相信那一定是美地，你不要怀疑哈。这个神的话就在这里讲得这么清楚。然后我们要记得，不信的人不能见神启示应许的美地。大家知道，神都启示了，你还不信？神说我就怕你不信，我来启示，结果你什么？我还是不信，信不过，这就是人的问题。所以不信的人不能见神启示应许的美地，唯有有信心的人能得以进入。所以你不要说你进入，你见都不能见哈。那摩西不能进入，但约书亚可以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那这个这是在这里讲了一次，我们待会儿还会再看到哈。那没有神同在的征战必定失败，所以就在这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的是摩西跟我们讲历史，但是我们要看进去，看见这些律，这个 law 在这里哈啊，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继续下去看第二章。第二章呢，他就说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前面说在加斯底在加低，对不起，46节的一章46节说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现在他说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所以其实他们哈，我看在对，就这张地图，他们的加底斯在这里。那希尔山在以东地，就是希尔山哈，不对，希尔就是以东，怎么讲，希尔山就是属于以东地。所以他们呢就看见哈，这个圈画的其实是 make sense 的哈，在他们在这里住了许久，也是在这里绕行许久。那绕了过去多久呢？待会儿你就看见其实是38年哈。那第二节神对那个摩西说，你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那我们知道北是哪里啊？哎，你在这里绕久绕的可以了，往上走，那又是哪里？还是往那个迦南地的方向去哈，还是往迦南地的方向去。那在那个，可见他们呢在加底斯或者是在希尔山附近哈，是一直在绕行，一直在绕行。那其实你看他们忙不忙？每天还是要做饭呢，还是要管孩子啊，还是挺忙的。所以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哈，生活就是忙忙忙，就是在那里忙忙碌碌，其实一直都是在绕圈子。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也是这样的哈，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启示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其实一直是在绕圈子。可能有的人绕了一辈子就这样的过去了啊，过去了，一直出不了，都进不了应许之地，得不到上帝要给我们的福气。那他说你第三节说你绕行这里的那日子够了，要向北去。那你看呢，神的话出来哈，就方向就很明确，向北啊，方向就很明白。那你在这里看见哈，神的命令其实跟38年前说从希尔山那里的命令没有改变。那个时候说你要进去得那个地，现在说你往北去，都是要进那个地哈，方向都是一样的。那个神在38年里面虽然没有跟以色列人在讲什么哈，也是以色列人不愿意听了，不愿意听。那个神没有讲什么话，但神没有离弃他们，依然在供应他们，照顾他们。待会我们还会看见。其实呢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哈，虽然生活还是在很忙忙碌碌哈，可能要照顾小孩，做这做那，但是就在这个生活的里面，其实神是在造就他们，在造就他们，也在磨造他们哈，要预备他们可以进到那个迦南美地去享受上帝的丰盛。那个所以呢，你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呢，他要进到上帝应许的那个美地，其实要有一个，要预备一个生命， 在那里领受这样的丰盛。不是每个生命都能够领受上帝的丰盛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预备哈，上帝其实这个也不是完全靠自己预备，一定是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预备我们哈。那上帝在那里工作，上帝在那里帮助我们哈，预备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渐渐的成熟，以至于就是那个他待会还看见他要过了38年才进去，这38年干什么？就是在预备他们可以进去享受丰盛。那这进迦南地呢，需要经过三个国家。那三个国家第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以扫，以扫就是以东哈，那以扫就是这个地方。那大家都知道那个以扫呢是什么，是以扫是以色列的哥哥，就是雅各的哥哥哈，他们是亲兄弟，而且是双胞胎。那个当然以扫后来就往那个在这个就在这里定居了，以扫在这里定居了。那那个所以呢，神跟他们讲说哈，他说你们经过你们弟兄以扫住的那个地方啊，经过他们的境界的时候，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你说他们都怕了，我还要谨慎？哎，这个是真的。你知道一个人如果怕你啊，他就有一个很强的防卫机制在他的里面。如果我怕你，你要动我一下，我就怎么样，我会拼全力跟你拼死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对怕你的人，其实你要很小心，要很谨慎哈，不要太粗鲁，不要太粗鲁。他说你经过那个地方呢，过境的时候呢，你吃的喝的你都要用钱来买，不要去占他们的地方，不要占他们的地方。他说你吃的喝的要用钱来买的原因是什么哈？第七节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因为你一无所缺，你可以用钱来买吃的喝水。那这里就看见说，其实神眷顾以色列人，其实也眷顾那些住在那里的那个以东人，对不对？以扫，你不能够去占人的便宜，上帝都赐福给你，你去占人家的便宜吗？所以像巴勒斯坦说，基督徒其实是应该甘愿甘愿吃亏。那这里当然不是吃亏，反而就是说你吃的喝的你自己付钱就好了。那所以呢，他们也很顺服，就离开了以扫的住的地方，就继续的往北走。那往北走到了哪里呢？就是到摩亚人住的地方那个以东再往上就摩亚人住的地方。那这个摩亚人呢，是那个亚伯拉罕侄子罗德的大女儿跟罗德生的孩子这是他的那个住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我也不给你，你要绕过他们，不能够去扰害摩亚人。那13节他说起来过撒列西，他其实是过了撒列西以后呢才进入摩亚的境界。那这个地图看不清楚哈。不对，我还有一张，对不起，等一下，还有一张地图。对，你看到吗？这里就是撒列西，过了撒列西以后呢，就是过了以东地，过了撒列西，就进了摩亚人的境界了。过了摩亚人的境界，他这里就讲到说，那个从出那个离开加底斯。到过了撒列西有38年，那一世代的兵丁，也就是从埃及出来20岁以上的那个兵丁，全都灭尽，全都灭尽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进入摩亚地了。他说，然后呢，进了摩亚地之后呢，再往上走呢，这里看不出来哈，我再给你看一张图，你就看得清楚了。那这里是摩亚，这里是摩亚。然后再往北走就是亚门人的地，那亚门呢是罗德的小女儿跟他生的那个儿子他们的地哈。他说这个地我也不给你们，所以呢他们也不去扰害亚门人。在这里就看见他们进入了这三个绕过这三个国家，然后就到了那个亚摩利王西宏 那个这里哈，大家看这里就是西斯本，所以你看见这外面是摩亚，然后这外面呢是亚门，这里面呢就是西斯本。那个这个西宏呢就在西斯本，就在西斯本。那他呢就是上帝就说你要起来去灭这个，他说我已将24节哈，我已将亚摩利王、西斯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的手中，那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而且25节，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战伤痛。所以神有一个应许，就是说将来哈，那个以色列民去征战的时候，神会使他的敌人害怕。所以呢，当那个他们害怕的时候，那个叫什么？力气就不够了，你一害怕。所以呢，以色列人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什么？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可以这么的可以这么的勇敢，而且呢，敌人害怕他们，敌人害怕他们。所以在这里就看见说，这个征战哈，那个西宏啊，待会你去看，这个人是很高大的人哈，很高大的人。但是上帝说我把他交给你。那其实呢，摩西还是去跟他说了一些和睦的话。你看第26节，他说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斯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啊，求你让我进去，我反正不偏左右。”但是西斯本王不肯哈，不同意啊，就不肯那个。结果呢，上帝就把他们交在摩西的手中啊，那以色列人就把这个地方就占领了，就得胜占领了。那我们很快就过来哈，要不然讲不完。好，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就把那个西斯本王的那块地就给了，就让摩西以色列人得胜，而且就得了这块地。然后继续往北就到了巴山王。那巴山王3章1节哈，巴山王恶也被打败了。他说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那以德来哈，以德来在这里，看到吗？刚刚是在这下面，现在往北了，到了这里，他在那里交战，然后也很顺利把他们全部都俘虏了。那这里特别讲到，你看他们的，你看那个，其实不管是西宏还是这个巴山王恶，你看他的11节讲他的床啊是铁的，长9肘。你知道9肘是什么概念？1肘是1尺半，9肘是多少？六米。所以你可以看见宽呢4肘，4肘是多少？3米。哦，就是很，所以可见的这是一个巨人哈，这是一个巨人。那个反正以色列民从这里经过，就过了3个国家，也打败了这个约旦河东岸的2个王哈，他们的民也已经杀掉了，全部杀死。然后最后就是12节就分配土地。那这里分配土地呢，就是我不跟大家讲的说的那么详细哈，那个土地大概就这样分了。就是下面呢，大家如果看呢，下面呢就是流变，往上呢就是给了加德，再往上呢就给了马拉西半个支派哈。那在这里你就看得更清楚啊，最下面是以东，再往上一点呢是摩亚啊，摩亚。然后呢，这边是亚门，这个都没有动。然后再往上就是西斯本王，这个地方呢就给了流便、加德，再往上就是马拿西哈，马拿西。其实在民数记那里就把这件事情其实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他们看见那边呢是可以放牲畜的地方，他们就跟 摩西和祭司讲，祭司以利亚撒讲，你把这里给我，所以是他们二世的哈，他们来求的，他们要这个地。那为什么那个马拿西？其实，在民数记我们没有看见马拿西人来向摩西来要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也看见一些线索，就是马拿西的儿子，还有这个是39节是他的儿子哈，去占了那个。到基列那里占了那个地方，然后呢马拿西的子孙雅尔又去占了，所以他们是用强力就把那个约旦河的东边最北边的那一块地就占领了，所以呢摩西也就把那块地就分给了马拿西这半个支派。那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个分地也跟大家讲了。那分地以后呢，本来马拿西就是约旦河东两个支派，他们就可以安定下来了，对吧？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但是摩西却不是让他们就这样安居乐业，却给他们一个命令。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命令在哪里哈。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一下12节那里讲的分配土地，分配好了以后呢，到了18节那里呢，就是摩西就吩咐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记住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但你们的妻子可以留在这里。第30节，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了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那个时候你们才可以回到这个地方来哈，回到你们这个地方来。所以可见在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的神的子民呢，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观念。已经有了，并不是说哦，你在这里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其他人你不用顾，没有，但是说他们还没有得地，你在这里呢也不能就在这里安乐，你要跟他们去，也使他们得平安，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大家都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哈，在基督里已经蛮有平安，得享安息，你是不是就在那里享受你跟主的关系，很平安，很享受呢？那也是还有弟兄姐妹在那里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那个 fight 在他的里面，你要跟他什么？你要与他一起来征战，所以这个征战当然不是说我帮你去打架哈，乃是说我们怎么样与他一同祷告，守望祷告，也使他得平安。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身体的原则。所以哥林多前书哈，我们姐妹会在查的，就是讲到这个这个都已经讲过了。他说我们现在肢体是多，身子却是一个，所以不管你是有平安的也好，你没有得到平安的也好，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但是身子是一个，所以不能说你痛我不痛，不是的。弟兄姐妹有痛苦，其他的人也跟他一起受苦；弟兄姐妹有欢乐，我们也跟他一起欢乐。这就是一个身体的原则。所以在旧约在新约，我们就看见神的那个律是不会更改的，不会更改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就看见把地分了。在这里21节，上帝又那个时候呢，那个摩西又对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上帝一直叫我们不要怕，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记住，不是他们去征战，是神为他们征战，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以为说我很有那个能力，我来征战，你没有办法胜过什么的，只有神来为他来为他征战，才能一定能够得胜。摩西后来也还是想去 想进迦南地，上帝说 no， 你不可以进去，你不可以进去。所以我们二章三章我们再看见他那个律哈，那还是你进迦南。我们看见前面说你要进啊，上帝应许美地，现在还是你进迦南。那我们也知道说上帝说这个地你要绕过去，这个地你可以得，所以是神定准人所住的疆界，这个也是律哈。那我们不看人的身量高大，层次坚固，但靠神就能得胜。为什么他们十二个探子那个不敢进，不能进去？他就看这个人那么高，他凭着眼见，那个人很高，那个墙很坚固，我不能进去。结果上帝说你可以的啊，你不是你啊，是靠着上帝能够得胜。然后我们也知道神的子民要彼此相顾啊，他不平安你也不能够啊，你不是说你不能想平安，你要帮助他得平安。那摩西不能，再一次说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但约书亚可以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已经两次这样讲了，其实这件事情就很重要。那这个我觉得那个大家知道约书亚的如果用希伯来语讲是什么你知道吗？约书亚的名字就是耶稣啊，就是耶稣。所以在这里其实你就看见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叫什么预表的意义哈，预表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这里你看这里也是摩西不能进入，但约书亚可以是。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两次，我们其实就要去想想多一点点，为什么摩西不能带他们进去，要约书亚也就是耶稣带他们进去呢？其实在新约里边就把那个真正的哈，那个旧约是一个预表，新约才是一个实真实的哈，一个触实真实的。它是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你在这里就看见什么？就是你律法摩西不能够带领以色列民真的得到那个应许的地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摩西不能够领人进入上帝的应许里面去，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上帝的丰盛，是要我们得的，却可以由耶稣基督来到，就是约书亚所预表的。那个使徒行传也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其实当时我们都知道，那个就是讲的这人就是指耶稣哈，信靠耶稣就都得称义了。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新约旧约他那个律是一样的，律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好，我们这个是第二第三章哈，很快的跟大家讲。那第四章好应该可以，好，我们来看第四章。其实今天我们是稍微的要来把第四章看得清楚一点。第四章呢，上帝就是要一直在命令以色列人，也是当然上帝是借着摩西哈，来要他们来听从遵行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就是这个，你看第四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哇，你听到没有？如果我们遵行上帝的话，就可以存活。存活是什么意思？就是活着。你如果没如果不遵守。不听从遵行，那就是灭亡，懂这意思吗？其实在那个在下面你就可以看见，其实摩西就举了两个例子，就举了一个例子。哪一个例子呢？他是在这里第三节，他说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是不是？那个随从巴利比尔是遵行神的话吗？没有。所以不遵行神的话就怎么样？除灭了，灭亡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所以可见的谨守遵行神的话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不是说无所谓的事情，生死攸关的事情啊。这个是我看哈，那要听从 遵行律例典章的目的是好叫你们存活，可以进入上帝所赐的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那这个就是说一个你如果我们遵行神的话，那就存活，还可以进到生命的丰盛的里面去。我这样讲哈，就是说其实神给我们的地，其实就给我们的丰盛，就给我们的丰盛哈。那继续看下去，那他说这是第一个目的，叫我们活，叫我们活着，叫我们活着，要不然就是灭亡。然后第六节第五节还是说你要守吗哈？第六节，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你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在这样公义的典章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说遵行神的律法，第一个目的是叫我们存活，得进丰盛之地。第二个还有使万民知道有关神的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刚刚都读了，你对照看就好了。一个是使万民知道神的智慧和聪明，第二个是什么呢？神与他的子民相近，并听他子民的求告。第三个是神的公义。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那一个是我们可以存活，第二个是万民都知道上帝的聪明智慧。那上帝的聪明智慧怎么让人看得出来呢？岂不就是借着他的儿女能够活出，你遵行嘛，能够活出他的命令来，就可以看见神的智慧和聪明。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哈，你就不要小看我们是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见证。你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然后人家看你怎么这个样子，那就没有成为见证。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你要记得你是基督的见证啊，不能够背负基督的名，又不能够成为基督的见证，反而给他抹黑，那就挺麻烦的哈，就挺麻烦的。所以在这里看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的目的哈，在这里就看得很清楚。他要使万民知道，为什么要让万民知道？你知道以色列人哈，是上帝放在这个地上的一个见证，是要让人看见以色列人就知道有上帝，知道吗？所以呢，他那个以色列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可以说一个是当然他们自己承受上帝给他们的丰盛，第二个就是要让万民知道上帝，让万民知道有这位真神在那里哈。那个接下来他就说，不仅仅是让万民呢，万民还要包括他自己的孩子。你看第九节，你要谨慎保守你的心，免得你忘记哈，免得忘记。然后呢，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所以我们的信仰啊，不是我得福就好了，这个福要传下去，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到我们这一代就好像我们的孩子都不信主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哈，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无论是后面还会讲哈，无论坐着躺着，都要谈论上帝，都要谈论上帝的律话语。这个是我们真是在家里边哈要做出来的，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以至于能够得到祝福哈，能够得到祝福。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又那个到了第十节。那个摩西又讲到何烈山哈，他说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个时候呢，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你们来了，站在了山下，他说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 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那他将他的话哈，他的约指示你，就是十条诫命，那并将这个诫命呢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来遵行。所以在这里哈，摩西再把这个神的律例典章的来历告诉他们，是当在西乃山的时候，上帝啊在火焰中，在那个很可怕的一种的一个状况的里面来颁布这个十诫。那个在新约的时候啊，在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也是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哈，也是用很可怕。他说那个前面都是刚刚我们讲的哈，就是你不要靠近这山啊，那个如果靠近都要用石头打死。21节说可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知道人能不能到神的面前来？其实人不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因为是太威严哈，太有能力。不可以看不，你其实人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而还活着的，所以当时是非常可怕，甚至摩西都恐惧战惊。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看见，其实是摩西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安息，不能够，他恐惧战惊在神的面前哈，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在这里他说他是在从这个恐怖的，不是恐怖的，从这个可怕的这种的景象的里面，只有声音出来，没有看见形象。这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情，这个启示是很重要。因为你知道在当时的世界到处都是拜偶像的，但是只有这位神他是在这样可怕的这种的一个情景的里面，只显出他的声音，没有形象。为什么呢？你来看第十六节，唯恐你们呢，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者是反正你要如果是去拜一个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都是在败坏自己，都是在败坏自己。所以我们都知道那个摩西哈是把神的十诫是刻在两块石板上，对不对？那个我们人其实就是这样，上帝的意思是叫人去遵行那个话，可能有人呢就怎么样，就来拜那个石板。就像你知道有人哈，就是我们上帝把圣经给我们，是要我们读神的话，来好好遵行神的话。你知道有人呢就来崇拜圣经这本书，这个是你知道那个差别吗？神是要你读里面的话去遵行，这个才是神要的。不是说有人说啊，我睡不着觉，我就把圣经放在我的那里，就好像神在那里，然后我就能睡着觉了啊。其实是不要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是要知道是神的话来引导我们，不是这个东西有什么能力哈，不是这个东西有什么能力。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其实是要我们遵他的话而行，这一点是很那个。但是你说其实我上一节课不是跟大家讲吗，以色列人当上帝的话一说，哦，我这样子把话给你们了，以色列人都说什么，凡你所吩咐的我都遵行，是不是这样的？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哈，那结果他们没有遵行，是不是没有遵行？所以可见得什么一件事情呢，待会我会讲这里啊。可见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并不是人不想遵行，是不能够遵行。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为仇，因为不服神的理也是不能服，并不是人不想，你服不了，你不能服，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败坏了，就是有罪的生命，你服不了上帝的那个律。所以人的就是说摩西也好约书亚也好，最后都不能使以色列人得到真正的安息。最后大卫又要限定一日，对不对？这也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过的。所以我们到了新约哈，才知道说人其实是不能够 不能够守神的律，你不要自己有雄心壮志说我就是要来遵循神的律法。如果你没有那个生命，你没有办法守，不能够守神的律法。所以那个保罗也说哈，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就是你们整个你整个人的生活就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神永生神的灵写的。那个灵写在哪里呢？不是在石板上，乃是在你的心板上。所以如果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把他的律例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这就成了我们的生命，你自然就能够守神的律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其实很有逻辑啊，也很那个。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是在这一点上，其实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信的基督的信仰跟其他任何宗教的不同就在这里。任何宗教，别的宗教可能要拜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拜一个偶像，他说哦这个就是神，但我们却是什么？这位真神才是我们的神。那你说那个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他们也不拜别的，也不拜偶像啊，那你为什么说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差别呢？那个差别在哪里？大家要记得哈，那个差别在哪里？就是没有圣灵，他们没有圣灵。犹太教也好啊，你不要说犹太人得救哈，他们没有得救啊，犹太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他们没有圣灵。虽然他不拜偶像，但没有圣灵在他们的心里面来教导他们哈，来教导他们。所以可见得哈，可见得不管是除主耶稣基督以外，没有办法让人得救，就是在这里道理。我想我应该讲得很清楚哈，除天下人间。若不是靠着耶稣，那句话怎么样的？以前能背哈，现在讲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就这个意思哈。那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不能拜偶像？你知道，所有的我们就说啊，你们信耶稣的人就这么小气，人家拜别的东西就不行，你就是你行，其实是。不是说上帝小气，乃是你要知道一些真相，你就不会去那个偶像崇拜，其实是败坏人的，真的是败坏人。为什么这样讲哈？那我给大家看刚刚的那些经文，你就知道了。那偶像是人手造的，他有口不能给讲话，有眼又不能看见。耳朵也不能听，鼻子也不能闻，好像有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不能做啊，手也不能摸，脚也不能走。那造他的，就造偶像的，造偶像的要跟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跟他一样。就是你如果是看那个拜偶像，你就要跟这个无声息无生命的偶像一样，就是 nothing， 就是没有神。但是神的子民却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他是活的，他真的，他能够帮你的和你的盾牌，可以保护你，可以保护你，这个才是真神。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不要拜偶像，偶像哈，偶像是让人败坏的，因为偶像是不是个东西，你知道吗？它是 nothing， 它是虚无，因为你人手造的东西就是没有嘛，就是没有不算。怎么讲？就 nothing 就对了哈。所以我们就是说不能够拜偶像，那偶像崇拜就是那个一个当然还有一个理由，那个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人呢是上帝造的，你不管你有没有得救哦，其实人都是属于神呢，他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只是有人不知道哈，所以人是属于神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去拜偶像的，但是有的人不知道哈，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的人就有福了，我们就知道。然后呢，就是什么败坏自己，使自己灭亡。为什么你拜偶像的就要跟他一样嘛？刚刚不是说吗？你拜什么你就跟他一样，所以偶像是虚无，你不要去拜哈，使自己败坏。而且还有唯有他是神。好，在这个讲到唯有他是神之前呢，我上面还要跟大家再分享一点点，就是在那个刚刚其实我们是讲到了二十节哈，接下来二十一节就是那个摩西啊，就又告诉以色列民说，我一定是死在约旦河这边了，过不去了哈。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摩西一直在讲哈。然后那个摩西接着二十五节说， 你们在那地，就是你们将来进了那个地方以后呢，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来败坏自己。然后26节我们就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尽行除灭。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早已经知道这些人玩，就是悖逆顽梗，将来去那里一定拜偶像。果然哈，后来，然后呢？他说你们不能在那地长久，必尽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所领你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啊，就是这些哈，木头造的、石头造的，也不能听、不能吃的。然后呢，但啊，有一个转折了。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在这里看见说，神借着摩西已经预言以色列人将来哈，那个将来的岁月里面要遭受的哈，他要灭亡，会 first 的他们会拜偶像，然后呢他们会灭亡，然后呢他们会抛到万国去抛来抛去，然后很重要的，他们会怎么样？会归回，他们会全家归主，这是圣经的应许。所以我们现在的祷告哈，不是说啊那个。和平和平，乃是没有那个地方不可能有和平，就是讲这句话，中东地方不可能有和平。那我们要祷告是怎么祷告呢？我们说求上帝，不管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都求上帝使他们能归向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一条路，这也是他们得平安的路。好，求主帮助，让我们弟兄姐妹懂得怎么样为现在的局势祷告，为那里的人来祷告。所以不是单单说和平和平，和平不了的，那个地方不可能有和平，圣经上早已经有预言。好，那接下来就是讲到说，唯有他是神，唯有他是神哈。但是那个有以色列人啊，那个在这里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讲到只有他是神呢，他让以色列民知道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他说，我看哈。自从神造天32节33节哈，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哪里有人听到过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还可以存活呢？这个是第一个。怎么可能神在那里讲的话你听见了还能存活？那个是真的哈。因为你知道神是那么的威严圣洁，而且大有能力。大家都知道连太阳都是上帝造的，对不对？太阳都是上帝造的，你能够靠近太阳吗？你只要这样一想，你就知道这位上帝是圣洁可畏极其威严的上帝。你不要想着你听到上帝的声音还能够存活，但是他是神，他眷顾我们，他是我们的神。所以他第一个让以色列民知道，第二个他就讲到是34节，他说神哪里有一个国家的人哈，把他用各样的这种的什么神迹啊、奇事啊，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啊，哪有这样的事情呢？就讲到神以大能拯救他们，他拯救了你，你就知道这位上帝是这位神是你的神，他是神。然后呢，那你看第35节，摩西讲到前面两件事情以后，就说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然后讲到第三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呢？就讲到神以话语教导他们，领他们进入丰盛。那你说那他第36节，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所以他用他的话来教导他们，为要把你领到那个赐给你的地去，要就是要领他们进入丰盛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不要去啊， 不能够去拜偶像，因为只有他是上帝，人怎么能够去拜偶像呢？然后我们再看啊，哎，好像不动了，不动了。然后就看见是还有就是跑到落来了。OK， 那我们就接下来看这个地方哈，就这里我前面就是讲到说不能拜偶像，就到了那个38节哈。好，39节，39节其实是总结前面的第40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个是说到神使他们你守神的话就得福哈，这是也是一个律。然后接下来就讲到陶城，我们都知道是在那个民数记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你要给他们预备陶城。那陶城就是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入陶城呢？就是42节，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里就得存活。那结果就是给了他三个支派在约旦河的东边，那每一个支派都给他们一个逃城，所以就有三座逃城。然后第四点就讲到陶城，第五点就是臣民律法。那这里的臣民律法哈，很清楚就是讲到说，他说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臣民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传的律法。所以这个律法还是从出埃及以后的那个律法，跟下一次我们要讲的5章到28章那个上帝再一次给他们讲的第二次那个话，那是另外一个摩亚之约，那是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是这样讲好了，就是现在所讲的还是重温西乃山之约，这样讲的清楚一点哈。那下一次才是摩亚之约。那如果你上次来，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我再把这一次今天的那个这个第四章的那个上帝要让我们明白的那个律，好，要跟大家那个，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你不知道了，但是你从神的这些话语的里面，你明白了那个律，这个就是对我们有帮助。神的话也许年代的久远，3400年过去哈，也许我们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呢，但是这个律是不会变的，这个律是不变的。好，遵守神的话得以存活，悖逆神的话一定灭亡。好，这个是要放在心里的。遵守神的话语就成为神聪明、智慧、公义同在的一个见证，这也是律。如果我们败坏，你不可能成为神的见证。然后禁止拜偶像，这个也是律哈。然后听神的话呢，遵守神的话你可以得福，这是神的应许。然后神为人预备逃城，这个是上帝极大的恩典。我们很多的时候讲这个的时候，可能就把这个，其实真正那个逃城就是谁，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哈，避难所。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明白哈，也许我们很多的故事也忘记，但是这些律哈要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明白。我很快哈，今天就把1到4章可以讲完。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你，你是何等善良的神。 You are good。你是这样子的来引导你的子民来认识你，来遵守你的话。你把遵循你的话蒙福，还有违背你的话就灭亡，这样的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以至于我们的心灵真的是能够警醒，让我们知道遵你的话而行真的是生命攸关的事情。巴不得我们在你的面前长存敬畏你的心，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败坏的， 就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有许多的不能，那这个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帮助，他来为我们征战，他来成为我们的保护，他来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这样一生依靠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将来必定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丰盛美好之地。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盼望，也使我们有力前行。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